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呼吁美联储现在必须降息。欧盟启动13个关键材料新计划应对中共限制稀土。美商务部长说正在重谈拜登时期芯片法补助款。上诉法院首次审理川普出生公民权行政令诉讼。多地纪念六四，批中共掩盖事实。Elon Musk 不满大右美法案。Johnson 议长说人总有不同的意见。下面请听详细报道。Donald Trump 星期三再次呼吁美联储主席 Jerome Powell 立即降息，并援引数据表示五月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人数已经达到了过去两年来的最低水平。他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写到 ADP 数据出炉，鲍威尔现在必须降息，欧洲已经降息了九次，他慨叹太迟了。ADP 全名叫做 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是一间提供人力资本管理解决方案和外包服务的公司。ADP 报告显示，五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 3.7 万，低过四月份的6万增幅，而且是2023年3月以来最低的月度增幅。ADP 报告还显示，在五月稳定就业者的年薪增长率是 4.5%，换工的人的年薪增长率是 7%。 上个星期 Trump 和鲍威尔进行了会面，白宫表示总统告诉鲍威尔知不降息的政策是一个错误。欧盟星期三宣布启动13项位于欧盟境外的新原料开采和供应计划，涵盖格陵兰、塞尔维亚、马拉威、南非等多国，旨在强化金属和矿物供应链，来支援电动车能源转型、国防和航空航太产业。中共四月宣布限制稀土磁体出口，需要取得新许可证。欧盟产业战略事务专员塞若内表示，我们必须降低对所有国家的依赖，尤其是好像中共这样的国家。中共实施出口禁令，更强化我们推进供应来源多元化的决心。欧盟估计这13项新计划总体启动资金需要大概55亿欧元，大概63亿美元，未来将由欧盟执委会、联合成员国和金融界提供资金和商业媒体支持。这次更新令到欧盟战略关键原料项目总数提升到60项。今年3月欧盟已经公布了47项境内计划。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表示，川普总统政府正在针对前总统拜登时候的芯片法补助款和半导体公司重新谈判。卢特尼克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对议员表示，拜登时代的一些拨款似乎过于慷慨，我们持续在这里重新谈判。他说所有协议都会越来越好，只有根本就不该达成协议才不会达成。似乎暗示重新谈判之后并非所有补助都能够获得保留。卢特尼克指出，台积电就是重新谈判的成功案例。他说获得60亿美元芯片法补助的台积电最初承诺斥资650亿美元投资美国制造业，之后又加码投资了1000亿。他说我们修改了补助金额，令到补助额仍然维持在6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规模。路透社与报道指出，白宫寻求重谈补助款，并暗示将延后一些即将到来的拨款。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星期三首次审理川普总统限制自动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的合宪性，听取辩论。原告是22个州的民主党籍总检察长和移民权利倡导者，他们在挑战川普行政命令的诉讼中说，这个行政命令违反了美国宪法 第十四修正案的公民条款。美国最高法院正在考虑川政府提出的允许这个行政命令开始生效的请求。5月15号，最高法院就川政府提出的缩小三项针对行政命令的禁令的适用范围的提议停除了辩论。辩论并未集中在川命令的宪法依据上，而是集中在某位法官是否有权发布全国性的禁令来阻止川的指令。最高法院尚未做出裁决，但是预计可能会允许川的行政命令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生效。原告表示，如果川总统的命令在全国生效，每年将有超过15万名新生儿不能够获得公民身份。六四事件36周年之际，北京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几位成员6月4号再次前往海淀区的万安公墓，为1989年那场血腥镇压中遇难的亲人献花悼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布声明说，世界永远不会忘记1989年发生的事情，即使中共政府积极掩盖事实。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多国驻华大使馆亦都在微博发文纪念六四，其中英国大使馆上传了著名的坦克人照片和一段相关动漫视频，吸引大量关注，同时都引发了微博平台的删除和禁评措施。台湾多地亦都举行了相关的纪念活动，香港用创意的悼念方式，警务人员原地驱离市民，并且湾仔和铜锣湾所在的东区一共有5男5女被带回警署，他们年龄介乎15到69岁之间，另外警方还逮捕了2个人。据这名人士向 Political 杂志透露，美国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星期三上午在共和党内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回应了 Elon Musk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的批评，并安抚共和党同僚说，人总有不同的意见，大家不要放在心上。 Musk 星期二说，这个法案是令人作呕的怪物，批评这个法案未采取更多措施应对巨额赤字支出。据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三估计，这个法案将未来10年内增加24000亿美元赤字。 Johnson 在闭门会议上表示，打电话向 Musk 解释大右美法案的起草过程。 Johnson 在闭门会议之后个人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他是完全错误的，我已经告诉他知。 Johnson 还提到，川总统对 Elon Musk 批评这个法案核心内容深感不满，他说，如大家所知，他对 Elon Musk 在这个问题上做出180度大转弯并不高兴。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三晚间签署总统公告，宣布对12个国家实施新版入境禁令，禁止他的公民进入美国。这个禁令将在6月9日起正式生效。根据白宫发布的简报，受影响的国家包括阿富汗、缅甸、乍得、刚果、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海地、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美方指出，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签证审查机制不足、签证逾期比例过高，且未积极配合遣返非法移民，对美国安全构成风险。例如，赤道几内亚2023年度学生签证逾期率高达 70%， 显示他的国民经常违反移民规定。川表示，这个是为了履行保护美国人民和维护国土安全的职责。他强调，我们将恢复旅行禁令，防止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进入美国。新版禁令显示，川政府正全面收紧针对特定国家和种族的入境和移民审查政策。星期三， 美国商务部长卢德里克表示，即使越南取消所有针对美国商品的关税，美国亦都不会豁免针对越南的关税，除非越南承诺停止转运中国商品，美方才会考虑关税豁免。他说，越南向美国出口了价值1250亿美元的商品，而仅是进口了价值1250万美元的美国产品。卢德里克解释说，他们从中国购买了900亿美元商品之后加价再转售给我们，所以这是一条从中国到美国的通道。同时，卢德里克暗示，如果越南决定停止向美国转送中国商品，或者还有谈判的空间。路透社星期二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可能会迫使越南减少对中国工业进口依赖。一位了解会谈情况的人士说，美方希望越南的工厂减少使用来自中国的材料和零部件，并要求越南更加谨慎地控制它的生产和供应链。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星期三拒绝了美国在核谈判中提出的核心要求，誓言绝不放弃铀浓缩。哈梅内伊表示，放弃铀浓缩100%违背伊朗的国家利益，并拒绝了上个星期六经由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短暂访问德兰期间提交的美国给伊朗的核协议新提案。他说，这次提案是基于美国的一项核心要求，即解决长达几十年的围绕德克兰核野心的争端。阿曼斡旋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和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之间的会谈，经过五轮谈判，双方仍存在难以弥合的严重分歧。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希望遏止德克兰制造核武的潜力，以免引发区域性核军备竞赛。伊朗方面则希望解除美国经济制裁，来重振它依赖石油出口的经济。双方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达成协议。彭博社星期三报道，美国企业调查人员发现有证据显示，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团体使用的恶意软件，自2023年夏季就偷偷入侵一间美国电信公司，并且在该公司系统中存在了7个月。这个发现比过去已知的中共黑客入侵时间还要更早。2024年，美国政府及网络安全公司才开始注意到中共黑客渗透美国多间大型电话及无线网络公司。政府将入侵事件归咎于中共黑客组织 Salt Typhoon。 这位消息人士透露，在应对 Salt Typhoon 黑客攻击的过程里面，美国情报机构建议企业查找一种名为蠕虫的特定中国恶意软件。这种软件可以令到黑客深入且秘密地存取受感染的机器。多间网络安全公司在公开报告中表示，中共黑客团体曾经使用蠕虫病毒针对东南亚电信公司及政府行动。由于持续存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重大空袭的风险，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在星期三发布了新的安全警报。根据国务院网站的消息，最新警报显示，最近几个星期，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力度，目前仍然持续存在重大空袭风险。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敦促美国公民采取适当的谨慎措施。星期一，俄罗斯境内5个军事空军基地遭到无人机打击。上个星期六晚间和星期日凌晨，俄罗斯的2座大桥被炸毁，造成7人死亡，115人受伤。 美國和英國都表示，他們沒有提前聽說烏克蘭的攻擊計劃。克里姆林宮外交政策助理烏沙科夫表示，俄美兩國領導人同意繼續就烏克蘭問題保持溝通，包括最高級以及其他層級的溝通和通過其他渠道的溝通。路透社星期三報導，一位美國官員和一份國務院內部備忘錄說，川普政府正在考慮向尋求快速面談預約的遊客以及其他非移民簽證申請人收取$1,000的額外費用。持旅遊證件和其他非移民證件入境美國的簽證費用是$185。美國正在考慮的這項$1,000收費服務將是一項高級服務，允許一些人在簽證面談時候優先排隊。這個計劃最早可能在12月試行。這項擬議的簽證預約費用之前從未被報導過，但是這項計劃和金卡移民計劃同時推出。金卡計劃將讓富人花$5,000,000移民美國，令到那些願意付費的人更快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國務院發言人說，國務院對非移民簽證面談預約的安排是動態的，我們正在不斷努力改進我們在全球範圍內的運作。根據國務院最新的年度報告，國務院在2023財年簽發了1,040,000份非移民簽證，其中包括590,000份旅遊簽證。